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中国啊，有句老话叫笑贫不笑娼，本来呢是批判旧社会的封建思想的，没想到到了新时代也还是一样。这两天许家印许老板的判决出来了，哥们儿这回照片拍的是满头白发，但是看上去没怎么瘦，跟那些锒铛入狱的贪官截然不同。哎，很多人就在思考，为啥老许看上去不萎靡呢？甚至被判了无期徒刑，罚没了人民币88亿，都眼皮不带眨的。再翻看一下他这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自己琢磨明白了，最好的酒店他住过，最顶级的姑娘他睡过，美味的饭菜他吃过，豪华飞机他有过，老百姓的钱他骗过，最贵的皮带那更是多了。后悔是什么呀？你要是把这个选择摆在中国人面前，你是愿意潇潇洒洒30年50多岁锒铛入狱，还是勤勤恳恳工作几十载，贫苦无依，一身伤病，多活70多？你都不用问老百姓会怎么选，再硬的嘴到那一天那脚都是诚实的。字里行间呢，羡慕都溢出屏幕了。所以很多人就说呀，老许错了一件事，跑得太慢。你看，你要是跟安踏咱上一期说的徐阳似的，人先跑，通告后发，不也就没事了吗？你看恒大这个前行政总裁夏海军，不就早早的躲去了美国加州，不仅把钱都挪到老婆名下，什么房产呀资产呀一共10几亿通通打包进了信托，名字还起得挺有希望啊，叫新生活可撤销信托。没事就带着儿子去体育俱乐部运动，还规律的逛超市，开启了新生活。反观国内那些买了恒大房子的到现在还烂尾的倒霉蛋们，是一点响动都发不出来。什么叫大鱼吃小鱼啊，朋友们，什么叫小鱼吃虾米啊？早在15年的时候，海外的国际评测机构就把恒大的信用调成了负级，只有国内还在一路引吭高歌，给他最高的额度。甚至有不少人当时还跳出来大骂外国势力抹黑中国资本市场。你看，许老板都判无期了，恒大的国内信用还是 A+。你就说这个时代，看国内的媒体你就看去吧，坑你没商量了。也就本频道实在，天天净说大实话。您没点关注和赞的观众老爷们，不得动动发面的小手点一点，顺便别忘了打开推送，不错过每天的精彩内容。有条件的加个鸡腿赏个会员，没条件的看看广告，您的每一个微小助力都能帮本频道滚得更远。正所谓是金丹难炼苦作禅，精为山谷贫为田，40轮替须名校，不使人间造孽钱。熊木在这里先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老许的事儿算是暂时落了听，不管是真死在狱里，还是回头因为什么保外就医出来，他这辈子也算是跌宕起伏了。想当初啊，川建国同志想去中国开展业务，带着子女到了老许办公室，人家看不上建国，愣是没去接待。谁去的呢？哎，就是这个二把手，现在跑到美国的夏海军。你看看，什么叫与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呀？估计老许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你看歌舞表演的时候，但凡带上建国呢，什么啊，没想明白在不同的体制下，商人也是能竞选总统的，以为他也得一辈子靠搞房地产挣钱呢。也是啊，毕竟中国向来是将相王侯，你没有血缘关系也登不了大统。许老板这个局限性还是来自于书读的少，弄得最大的花火也就是搞点钱养个歌舞团，看着60个人摆成莲花的造型，就这玩意儿要放到郭德纲身上，大家就得喊恶俗，但是放到许老板这儿，就是无数人夸的好雅兴。说到这儿啊，想起之前洪广跟马未都埋汰许家印的事儿了。一个说这老板谱大，一天到晚得有人伺候着，半夜在屋里行房门口都得等一个奶妈，不是保姆，随时给他拿一杯冰好的牛奶以行补行。而出门啊，见人脱大衣，胳膊不动，身后抖肩膀，啪的一声大衣落下去，后头就得有人跪在地上接着，说要抽雪茄，那伸手给的就不能是烟屁股。 要不说中国这个封建文化它就脱不了根儿。之前网上有名的恒大访客记录里就写了不少所谓高管啊来访的政商人士的喜好，什么房间温度23，湿度60，水果要吃日本进口，不喜欢被直呼中文名。而这高管里头有7位也跟老许一样被定了罪，就是不知道他们这些什么房间通风、保镖准备特殊餐食的要求能不能在里头也得到满足。你别看老许这声势浩大的要求感觉挺奢侈，后宫佳丽感觉挺梦幻，要知道这跟老爷们的吃喝玩乐比起来不过是洒洒水。老许进去了，老爷们依旧稳坐钓鱼台，为什么？人民的名义啊。所以这不这两天又有一个北大教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因为他说啊，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因为可以不用像他们一样朝九晚五。好家伙，这跟前统计局局长说有私家车就可以开滴滴，有闲置的房子就可以出租一样，又是一个何不食肉糜啊。网友们骂声一片，说中国现在有 3.2 亿所谓的灵活就业，其实也就是失业人口。这些人拥有专家嘴里说的绝对自由，但这玩意儿不是因为人家愿意，而是没得选。因为你自由，所以你不能向社会讨要权利。你如果要让社会保护，就得放弃你的自由。一句话，让结构性难题变成了个人选择。好家伙，这跟当年夫妻俩自愿只生一个有什么区别？就是被变相代表了呗。所以说，看一个人的本质，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就跟那些说羡慕普通人的生活简单，但是要让他换，死也不愿意去吃粗茶淡饭。垄断了解释权，让穷人的苦难无地放矢，这不就是妥妥的脱离群众吗？好家伙，这道义啊，算是拉满。但也有一个问题啊，这网上截取的片段不是这教授的原话，他还有后半段，是讲如何解决灵活就业和保障的难题，不能让灵活就业的人被社会制度甩在外边，结果被卡掉了，嘿，这就有意思了。因为他之前写文章称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被美化了，真实的失业率比现在高，也是这个张丹丹。那时候他也是被网友口诛笔伐了一溜够，说什么抹黑中国经济发展，唱衰社会体制。这回人家学乖了，网友们又不干了，说他是传声筒，话里阴阳怪气，话外不团结群众。人民跟社会的矛盾，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会算到每一个参与者头上。每一个专家学者现在吃的憋，都有一个郭德纲在笑吟吟的等在前头。早就说让你们别学文革红卫兵那一套吧，真把老百姓底层互害、检举揭发这一套学过来，谁都别想好，回旋镖就好好接着吧。2026年7月，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还在玩命上升，每一个看似潇洒的年轻人背后，都有一对负重前行的父母。所以知道为什么现在国家在玩命夯实社保，又年年让养老金上调了吗？其实你说老头老太太能吃喝多少，很多都补贴给了子女，让上班的年轻人养活不上班的年轻人，这又怎么不能说是另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福利变形呢？哎呀，冲这段话咱也能混个专家等等。而越是这样经济不好的时候，各种事儿就越多。前两天咱说了，重庆时代峰峻楼下一大批追星的跟反对追星的人对峙，弄得鸡犬不宁的事儿。本以为是年轻人气盛，靠着青春的小火苗搞出来的是非，结果呢，官方暧昧不明的态度一时间让人很难接受。一边警告说这样的追星行为不好，打扰了周围的居民，一边又舍不得因为追星衍生的美食街呀、酒店住宿消费带来的经济感受。毕竟现在世风日下，不是经济下行，连七夕这么大的节日，那过去得小礼品朋友圈乱飞，今年都静悄悄的。追星愿意花钱的属于活菩萨，真把这公司逼走了，老爷们得少挣多少钱，所以放任不管。而这帮反对追星的小伙子就更迷了，聚集唱国际歌不算完，还开始动手给重庆恢复美貌，拿着抹布和刷子要把这些粉丝留的涂鸦给弄下去。不是，你在家都没打扫过屋子，跟这儿做什么义工啊？ 再这么混乱下去，中国也快进入疯狗时代了。互联网上真实的世界里，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都能吵成一团，而真要碰点什么事儿，谁都又因为害怕波及到自己，根本不敢伸手。这不这两天啊，山东临沂一个社区发生爆炸，造成了伤亡，调取结果是因为租户存了爆炸物用来炸鱼。大概帽知道，但是查了就得写报告，还得被上级盘问为什么你的辖区总有事，于是就听之任之了。玩忽职守的罪名小，办事不利的罪名大，你说这些一线人员会怎么选？逼上梁山这事儿还真是离每个普通人都不远，可能只要一次冲突，一次委屈，一次说不清道不明，这省事仿若水浒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许家印被判个无期徒刑，罚没家产，他为什么看上去一点都不难过，反而还胖了呢？重庆时代峰峻引发的抗议不断发酵，当地政府为啥容忍这种疯狂追星呢？欢迎留言、点赞、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更重要的是，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且打开推送，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嬉笑怒骂快言愁，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